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十篇，标题是《石油公司高管独有交易法门：微观交易法》。本篇故事的主人公是西尔维亚·洛，他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于1997年加入科氏炼油公司，担任中台部门分析师。通常职责包括合规和风险管理，随后担任基本面分析师，再被选调加入石油衍生品部门。2005年，他成为贸易公司 Sempra 能源公司的石油交易员，2007年担任道达尔亚洲子公司的石油交易经理。2009年，他搬到休斯顿，加入西方石油公司担任副总裁。2011年，他跟随西方石油公司扩大步伐返回新加坡，并于2016年晋升为西方石油公司亚洲分公司董事总经理。第一节，石油交易方法。纷繁复杂石油交易方法和交易员一样多，因为每个人对如何最好应对市场有着不同的看法。我采用过相当多不同交易风格，我做过基本面交易，观察供需平衡，识别宏观趋势，并根据对远期市场的看法建立长期头寸，还有更多基于关系的交易，给予生产商，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和炼油商密切合作，了解他们不同的优势地位和定价权，通过构建交易来缩小双方预期落差，从而为一方甚至双方创造价值提供可能。在现货市场上，最常见的获利方法可能是套利交易，即利用不同石油等级、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之间的定价差异。石油的时空不平衡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炼油商得以优化他们生产，而贸易商则可以围绕这些进行交易。所有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身处的更加动荡的市场中，为了生存和获利，交易员有时需要利用每种策略、每种风格的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取决于市场的性质。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分析石油市场的基本面开始的。我们曾经严谨地研究供求关系，计算统数，试图找出失衡之处。我们的方法是通过建立衍生品头寸，从不断变化的供需平衡中获益，更从提前发现的趋势中获益。但我觉得这种基本面交易越来越难带来可靠的结果。现在很难预测失衡会如何演变，因为他们可以在一秒钟内因供需分析无法预测的因素而改变，比如欧佩克的意外决定或新冠病毒这样的事件。你可以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基本面分析上，然后一个公告或一个新的因素就可以打破一切。第二节，面临利多利空矛盾信息，究竟如何应对？如今即使是最伟大的基本面交易员也很难做出决定，因为有太多的数据需要考虑。当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我会花很多时间浏览中文网站，翻译成英文，然后把获得的信息和知识转换成数据，从而了解中国的消费情况和石油库存水平。如今有卫星实时跟踪船只，并反馈有关储油罐储油量的情报，数据量增加了，要做的事情也多了，但我不确定所有这些额外信息是否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交易员。大量的数据制造了更多的噪音，基本面交易员需要研究的因素太多了，你总能发现一些是利多，另一些利空，这时有足够信心建立交易头寸变得更难了。有这么多的信息，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冲突。显然，当所有因素都发出相同的交易信号时，正是基本面交易员的理想情景，但也是非常罕见的。作为一个活跃交易员，你也并不总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每一个基本面因素。当需要时间来理解信息时，更多的信息绝对不是一种优势，尤其是遇到需要时间处理的原始数据更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市场变化太快， 没有充足时间来完成收集数据、做出决定和下单的传统步骤。基本面分析显然有其用武之地，拥有更多信息显然是好事，但如果我要采取行动，我需要数据服务于我，而不是成为我的主人。我更喜欢用我们所做的分析来验证之前提出的假设，而不是等待数据和信息发出的交易信号。第三节，基于独特的微观交易法做交易，我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我称之为更微观的交易方法。这种方法较少基于长期趋势，而是更多的基于发现短期机会，然后利用这些机会。我对当时市场交易背后的基本面更感兴趣，而不是供求的基本面。我的一个典型交易通常源于一些不太明显的迹象，可能其他人没有注意到，但却告诉我背后动态发生变化。微观市场动态有几个关键指标，其中一个就是交易速度，是市场交易大于正常情况，还是说月内交易提早了。另一个例子是，当你看到一家亚洲炼油商购买了他们通常不会购买的石油品级，我就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一旦我看到一笔交易不太正常，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查看这笔交易发生的背景，观察背后蕴含的底层信息。我寻找的是拐点信号，那些市场发生变化的短暂时刻。当你意识到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比目前为止所意识到的要多的时候，就是执行交易和建立头寸的时候了。在微交易中，利润来自于对细节的理解，而这些微观信息只有经过挖掘才知道。第四节，微观交易不意味着忽视宏观，但微观交易并不是说仅仅依靠微观指标就可以取得成功，也并不是说可以完全忽略宏观概况。我仍然对卫星数据进行追踪，流入亚洲市场的石油数量以及中国的购买量。这些宏观因素以及意识到市场的不平衡为交易提供了背景，但他们并不提供实际的交易信号。是微观信息告诉我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是时候开始建仓了。显然仓位的大小取决于我的信念水平。如果你看到的所有信息都是一致的，如果你感觉是一个大的转变，并且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方向性的变化，那么你就需要做出判断并增加一些风险。最成功的交易都是将宏观形势与微观细节结合起来，即可靠的基本面信息与区域性市场看似微小的变动相结合。第五节，过去行之有效的交易方法不再有用。在我看来，通过了解微观情况而获得交易机会非常重要，因为石油贸易商的传统经营空间正在缩小。传统石油贸易商试图在石油生产商和炼油商之间获利，这些交易机会越来越少。过去，贸易商曾经能够从生产商那里买到很多有价值的非嵌入式期权，也许他们有针对装货日期和定价日期的期权，他们可以尝试在不同的日期装货，将货物从一个月转移到下个月。如果生产商在装货日期上提供灵活性，就很容易从跨月定价中获利。现在，生产商明白了贸易商的做法，所以许多石油生产商不希望无偿提供这种非嵌入式期权。此外，生产商也更加了解市场动态。许多海湾产油国现在都在亚洲建造或租赁了储油罐，以便在炼油厂所在地拥有库存。生产商的反应更迅速，他们在需求中心有供应，而且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保供，甚至还可以在一瞬间切换出口目的地。所有这些都使得追踪从中东到亚洲的石油运输变得更加棘手，也让交易竞争更激烈。海湾地区过去石油运输相当稳定，因此很容易预测，这意味着如果你观察到失衡，你就可以大胆进行交易。但现在，失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发生，也不像以前那样确定。第六节，微观交易的关键，基于微观指标进行交易的关键是， 你可以与市场上的其他交易员交换信息，以确认或推翻一个假设。在你开展交易之前，你需要交换信息，这意味着你需要与其他交易员建立关系。我的工作让我有一些可以分享的见解，别人也能和我分享他们所知道的，或者我试着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对方需求，又能让我为公司实现目标的方法。我总是追求双赢，因为这是建立长久关系的基石。为了建立一个交易策略，你需要从那些处于市场中心的人那里获取信息。大多数亚洲交易发生在货物出现在卫星或船舶跟踪数据之前的两个月，因此如果你处于交易的核心位置，我是指积极卖出和买入，你应该总是在统计数据出现之前了解这些信息。这种微观的交易信息是如此的关键，以至于交易者不断地寻求接触实物石油，以提高他们的网络和对市场的理解。贸易公司投入了无数的钱财投资于管道和油罐，因为他们需要成为实物石油流动的一部分，以便成为信息流的一部分。正是详细的实物信息和强大丰富的市场知识，使交易员能够发现微观指标，从而指向成功的交易头寸。交易员故事第十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第十一篇内容预告，通过交易员的视角，了解如何敏锐发现市场供需失衡，又是如何在市场即将达到新的平衡前设计套利方案。交易员故事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